现在我们来到德国总督楼旧址一带。请先不要急着把它当作一栋单独的老建筑来看，先看它所处的位置。在青岛老城里，重要建筑常常不是随意摆放的。你会发现，这类建筑更喜欢占据高处，或者拥有更开阔的视野。这里的意义不只是风景好，也包括一种城市秩序的表达，谁能看见城市，谁又被城市看见。总督楼旧址正适合用这个角度来理解。站在附近时，可以先观察三个细节。第一是地势。你从海边一路走来，会感觉道路逐渐离开海岸，进入坡地。建筑所在的位置让它天然和周围街区拉开距离。第二是体量。它不像普通街边住宅那样贴着人行流线展开，而更像一个有独立姿态的建筑对象。第三是院落和树木。老城里很多建筑的观看方式，并不是站到正门前看一个正面，而是透过树影、墙体、坡道和转角，慢慢建立印象。我们今天不把重点放在被年代、被风格名词上。对步行者来说，更值得记住的是它和城市的关系。从海边看，老城是一个由红瓦、树冠和山坡组成的整体。走到这里以后，你会发现这个整体内部也有层次。有些建筑承担公共权利或公共记忆，有些建筑属于日常街巷生活。它们共同决定了青岛老城的气质。请你现在换一个角度看它。不要只盯着建筑立面，往左右两侧和身后的街道看。道路的坡度、围墙的边界、树木遮挡出的视线，都在告诉你，这不是一个放在平面地图上的景点，而是一个嵌在山坡城市里的节点。在这里，我们可以稍微谈一下距离感。很多城市导览会把老建筑讲得很热闹，仿佛只要知道名称和年代，就算理解了它。但站在总督楼旧址一带，更重要的是感受距离，建筑和街道的距离，院落和行人的距离，高处和低处的距离。这些距离共同制造出一种秩序感。它让建筑不仅仅是可以参观的对象，也成为老城空间结构的一部分。你还可以观察周边建筑的尺度差异。普通街巷里的房子更贴近日常生活，门窗、院墙和道路关系更近，而这种重要旧址会让人感觉到更强的边界。边界本身就是信息。它提醒我们，历史建筑的意义不只来自外观，也来自它曾经在城市中承担的位置。如果现场只能看到局部，不必遗憾。青岛老城里很多建筑最有意思的观看方式，本来就不是一次性看全，而是在行走中不断拼合。你看到一段墙、一片屋顶、一个高起的平台，再把它们和刚才走过的海边联系起来，城市的层次就会慢慢出现。这里还可以补充一个观察方法，看建筑给人的进入感。有些建筑会邀请你靠近，有些建筑会让你自然保持距离。总督楼旧址一带更接近后者。它的空间气质不是热闹的市井，而是安静、克制、有边界。即使你不进入内部，只在外部行走，也能感受到这种边界如何影响周围街道的气氛。这种感受对理解老城很有帮助。青岛的德式建筑遗存常常被游客当成漂亮背景，但如果只看外观，就会把历史讲薄。建筑曾经服务于具体的城市功能，也曾经参与塑造城市秩序。我们今天不会展开复杂史论，只需要在现场意识到，位置、尺度、边界和视野都是建筑语言的一部分。请在离开前再回看一次来时方向。你会发现，从海边走到这里，空间已经明显收紧了。海湾给人的开放感，被坡地、院墙和树木慢慢替换成更安静的街区感。这种转变，就是老城步行的魅力之一。再进一步说，总督楼旧址这一站适合帮助我们理解城市形象和城市权力之间的关系。 海边给人的是开放的城市形象，游客很容易在那一刻觉得青岛亲近、明亮，容易进入。而走到这里以后，城市开始显出另一种表情，它有高低，有边界，有不向所有人完全敞开的空间。这并不需要我们在现场做复杂判断，但需要我们意识到，建筑从来不是中性的背景。它选择了位置，也被位置赋予意义。你可以把视线放在建筑和道路交接的地方。人行流线如何绕过它，院墙如何界定它，树木如何遮挡又强化它，这些细节会让你感到一种被组织过的空间。这和大学路那种开放、松弛、可停留的街区气质很不一样。后面走到大学路时，你可以把两者放在一起比较，一个更强调边界，一个更强调日常，一个让人保持距离，一个邀请人慢慢进入。这种比较是我们设计路线顺序时很看重的地方。先看总督楼旧址，再看教堂、信号山和大学路，用户会更容易理解老城并不是单一风格的集合，而是不同功能、不同气氛、不同历史记忆层层叠加的城市空间。如果你拍照，可以试着避开正面打卡照，找一个有坡道、有树、有建筑局部的角度。这样拍到的不是孤立的旧址，而是青岛老城真实的空间感。接下来，我们前往江苏路基督教堂。路上请继续留意坡道和转角，因为下一站最有意思的地方，恰恰不是站在教堂前看它，而是从不同街角一点点看见它。